徐良夜探朝天岭，于是皇叔安了。哎呀，这个解决老了问题，换个旁人也不了解这些内情，也不能对徐良说，你就是刀压脖子，他说的也未必是实话。房叔安则不然，这小子是个好坏人。你说他是好人吧，老在贼窝子里待着，老跟这帮贼打成一片。你说他是坏人吧，他真没做什么太坏的事。有时候官府找到他，特别是徐良，哎，他还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。好坏人嘛。他跟徐良说，我想起点事了，还有救啊，快讲怎么能救。今天早上呢，他那个王继先呢，他不放心，他老问那刘道通说，这万万你给治过来，我还没杀了他，这多遗憾呢。刘道通说不能，可后来这王继先说怎么就不能，他说没解药。后来王继先就抠根问底儿说，谁都救不了吗？刘道通说了，说只有一个人能救得了。什么人？这人还挺有名呢，是个长了名的老剑客呀，叫闭目金睛江天达，江老剑客，人送绰号活神仙，活神仙江天达。说那个江天达会什么？会太极十三针，会针灸，也不扎什么地方，一扎，咔吧就明白过来了。除非江连达能治得了，谁也治不了。我好像听说过这么句话。好、哦，还说些什么？
没了，没了，我爹，你快走啊！太危险了。人家最近请来老了人了，准知道你们完不了。朝天岭这帮东西拉好架子了，要跟你们决一死战。你要到前面一溜达，要把爹你逮的，你可就完了。爹呀、啊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而我怎么办？我你靠何人呢？我
说的徐良都肉麻都。好了。多谢你方叔安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往后有什么事情再跟我讲。
爹您放心，我决心要学好，我是人在朝阳心在汉，我老想着爹您。您放心，
还有事情，迟早我们要破朝天岭，时间不会太长，你要替我盯住这个样妃白菊花，无论如何不要叫这个小子跑了。比方说他跑到什么地方，千万把底摸好了告诉我。
爹你放心吧，我们这张嘛太缺德了，他跑不了了，我算把他盯上了。要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料时小计，我把他抓住，我交给爹您，我立个大功。
放心啊，你真要做到这一点，我在包大人面前保举于你，把你拉出苦海，到开封府前去当官。
哎呀，您真是我亲爹，我做梦我都想这事。
起来，我走了，
好吗？
哎，还有这事，方叔，往后不要这样称呼，多难听！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我才多大？干脆你我叫弟兄相称就得了。
我爹你怎么说这话，那不乱伦了吗？你爹就是爹，儿子是儿子，那怎么那么说？那天打五雷轰啊，这我认命的，你什么时候都是我爹。
哈哈，你看他钻了牛角尖了，徐良哪有功夫跟他扯别的，觉得这没白来，心里有了底了，离开这儿。方叔安送出来，
爹您走好啊，爹呢？爹，
再找徐良踪迹不见。徐良那身法多快，一晃身没影儿。方叔安心说话呀，
看来我早晚得消耗啊。徐良真要给我美言几句到开封府，慢说当官给开封府扫院子刷马桶端夜壶我都干呢。那是证人呢，我这算什么玩意儿？我这算顶风臭八百里，这是贼呢这玩意儿。想到这他心里头燃飘飘飘飘然，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徐良心中高兴，顺着原路往回走。要走到出事那个地方，一个黑影在前头等着他。回来了，往半里去他，又是你个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徐良，你是大有收获呀，没白来啊。房叔安什么都告诉你，你偷听了，那当然了。哎，我徐良，你这人你万恩负义，你怎么找着的房叔安？怎么巧你碰他了？还不是我头先给你带路吗？指点迷津给你领去的。对，你看那个，这，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谢谢我？还是那个条件，跪在我的面前，亲亲热热叫三声师叔，我答应三声，哎，完了帮你的忙，你看怎么样？不答应我可喊了，我一喊我说徐良来了，你可跑不了，哇！扫把手，徐良晃刀就上来了，哈哈哈哈！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哎，徐良，早晚你有用我之时，到那时我看你叫不叫好听的。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徐良也知道撵不上人家，另外也没必要撵他，但是可以断言，这个人绝不是坏人，绝不是坏人。他说喊，他没喊呢。徐良心说：“快走！”到了五棵松，找着二杰、刘世杰、吕仁杰，正担心呢。一看黑影一晃，到近前一瞅，徐良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快回去！走。哦，俩人不多问，那事情有眉目了，顺原路到江边。上小船回归三千户，回来真早，天还不亮呢，回来了。蒋平众人一看，还得说徐良，他办事真叫人放心，从来没有耽搁的事。众人赶紧围拢过来，梁子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如此正当，怎么如此正当？徐良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唯独那小孩的事儿，徐良没提。你看你提那么干嘛？怪丢人的。另外那小孩是谁？找自个儿的便宜，没必要提那个事儿。光说见着房叔安这个经过，这么一说呀，嗨，严正方乐了。严正方说：“梁子。”闭目金睛老神仙江天达跟我不错，离这不到400里地，住在江家坨。400来里地还算太远，只要能救个人，再远也无所谓。那这么办吧，事不宜迟，你看我去凭着老面子，无论如何把他请出来。你们看看谁帮忙。蒋平说这事这么办，我说展大兄弟，三千户的事交给你全处理了，按兵别动，把名节护理好，什么都别动，等我的事，我带几个人去就回，无论如何把老人家请出来。徐良一听，四叔我跟着，哎，别，你别跟着，你要走了，三千户没主心骨了，这离朝天岭那么近，随时都有变化，你是主角，你得留在家里头，你跟你展大叔在一起啊， 有什么事你们爷俩商议，我就带几个人就行。
嗯，
冯渊的，哦呀，有，反正你搁哪儿都没用，跟着我吧。啊，因为形如龙，形如虎，有有，你们俩也跟着啊，咱们人多点，显得情义重点。哎，你们哥俩也跟我去吧。丁兆兰、丁兆辉双侠，老的少的搭配好了，一共七个人。严正方给准备的七匹快马，天刚放亮，这就起了身，赶奔江家坨呀！救人如救火，一路无话，书说简短。日头刚往西一转，四百里到，人困马乏，那马身上通身都是汗，起来来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越呀越越。严正方到了，就前面那屯子。数年前我来过一次，最近因为事儿忙啊，始终没来，不知道老人家身体如何。他多大岁数了？
哎呀，比我大得多。
今年没八十差不多了。哎呦，长寿老人，但愿这样的人身子骨越结实越好，他能造福人类。嗯，是啊，不过没事，老头好武术，那是剑客，活个百十来岁没问题。我说咱们来的也冲嘛，来请人家来了，咱得买点东西。找了个地方，杂货铺，这地方没别的，进了杂货铺了，买了两坛好酒，买了几样东西，显着堆儿大点，让形如龙、形如虎，圣手就是冯渊拎着。哎，就这样来到村子里头，到村子里头嗨了。哎呀，严正方说咱这么办，黑夜登门诸多不便，你看这人又到吃饭的时候了，你说人家招待咱是不招待咱，就拎这点东西，咱们去七个人，这玩意也于心不忍，最好咱找地方住去。明天早早的登门叩拜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找了个小店房，他们住下了。王家店条件不太好，但是住下就行呗。一路上斗法了，把马印六喂好了，他们早早的休息。第二天吃饱了饭，拎着东西，马匹搁的店房，步行进了小江家坨。冯渊一看，哦呀，我师叔，你看那怎么回事？蒋四爷揉着眼睛一看呢，就一愣。一看那地方倒不大，但是人不少，从四面八方这个人呢，全往一个地方集中，而且这个人手都不空着，手里都拎着东西，纸马相克，烧纸一摞子一摞子的。再看街里边有几个穿孝袍子的，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，有一家挂着隐婚幡，左前尺被风吹的哗啦哗啦哗啦，不一谁家死人了。哎呀，这心呢他就一翻个，为什么翻个呢？可别是老江家，那可倒了血霉了。但是世界上的事儿，偶然发生的事儿很多呀。正揪着心呢，到了门口一看，老江家大门开着，往里头一瞅，哎呦，穿孝袍子的人能有好几十号，眼睛都哭肿。严正方这心真要翻个，心头就凉了。可别是老头啊，最好是老太太。老太太死了，跟我们这事儿没有妨碍。老头要不死，在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明杰没救了。正想着，有门上负责的过来了。几位，
找谁呀、啊？严正方说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三千户的，我姓严，叫严正方。
哎呀，严庄主啊，您什么时候得着的信儿？给您送信儿了吗？
啊，什么信儿？
老爷子，老爷子死了。你说这老爷子莫非就是老剑客江天达吗？
是。
什么时候死的？
一天了。算到现在整一天了。
老人家本来挺硬实的，吃饭前还说说笑笑的，吃完说身上不舒服就躺下了。躺下大伙儿心睡觉呢，结果一睡就睡过去了。
完了，摆烂，
七个人全傻了，拎着东西到人家门口了，能说听人死了转身就走吗？那也太不礼貌了，也不合乎人情啊。严正方跟人家还认得，哎，别管心怎么着急了，也得祭奠祭奠呢，以尽朋友之情。如此说来，我们要到里边祭奠祭奠。
好，我们少东家还在呢。
少东家小白龙江顺在里头出来。小白龙也不小了，50多岁了，眼睛都哭肿了，麻冠重孝麻绳在里边哭着出来。
怎么回事？你看来客人，
一见认识。闹了半天是大叔来了。
哎，别这么称呼，别这么称呼。
听说家门不幸出了事了，但是呢千万要节哀呀。
是是是是，你往里请，往里请。
这都是我的朋友。进了院一看，人家正忙活的，棺材在这放着，棺材天就是那棺材盖在旁边放着，有好几个人干嘛呢？在这棺材里儿裱里儿呢，拿着黄绫子裱里儿，旁边是酱子盆，一卷一卷的黄绫子。啊，可这人呢还没入殓呢，到了客房里头说了几句闲话。严正方得安慰安慰人家家属啊，说80来岁的人了，也算是喜丧，全家人呢也要节哀。我事先不知道，我要知道早就应该来啊！这不是陪朋友来吗？来请你爹来，遇上这事儿了。说着话，在怀里一伸手，拿出文银20两，这是聊表寸心吧？啊，拿不出手，买点纸给老爷子烧了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得到灵堂看一看。
算了吧。
算了吧，不不不，已经来了，人还没入殓，我看看呢，见见最后一面。
好吧，那请吧。
孝子陪着进了大厅子，这块穿白袍子跪了一地，男的女的都有。这个人就这样，见景生情啊，一看这个环境非常压抑的，鼻子都有点发酸。谁迟早都有这么一天，能不能赶上人家那两说着？你看人家儿孙满堂啊，死了还有这么多人哭呢，自己是否能这样？尤其蒋平啊，现在打着光棍呢，老光棍，始终是童男没结婚。四爷心说，我要有这一天，谁哭我呀？除了朋友之外哪有什么亲戚？哎，四爷鼻子一酸呐、啊，眼圈也发潮了。来到里边一看，听尸的板儿，哎，就是听尸床吧，老头在那躺着。严正方来到近前，止不住眼泪，扑簌簌落下来，是放声